那我们继续讲这个六祖坛经，继续讲六祖坛经。我们讲到般若品第二，般若品第二，般若品第二。第二天就次日，韦使君请意，韦使君请意。第二天，这个韦使君请向他请意请教，师升座。那这个六祖大师他升座，告大众曰，给大家讲，他说：“总静心，总就是说，请大家一起，对，都要请大家一起静下心来，总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我们看这实际上是一种仪式，他总静心，希望大家现在一起，请大家一起静下心来，安静，对吧？就既没有声音，也心里要静下来，对吧？大家静心，一起来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哎，陈文莲，你把那个关一下，陈文莲，你把那个静音关到静音。就说，
我没关静。
对，你那还有声音。他说大家一起静下心来，然后我们共同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他可能六祖大师大概带大家念，或者让大家念几声，念一段时间，有可能。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sorry， 等一下，我这个东西掉了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呢？因为这是早期禅宗的，或者不仅仅是禅宗吧，就早期的一种修行方法，就是说口念或者口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比如说，就像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对吧？这样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是一种修行方法。因为这种修行方法呢，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里边有，就这种修行方法讲到过，就是说在般若类的经典里边讲到了这种修行方法。就是说，比如说，有人到军阵里边去，比如他去打仗啊，在战场上啊，或者在一些旷野，或者遇到这个山野狼虫虎豹这种地方了，他如果他心里或者口里念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念诵的是就这个就是一个咒，相当于一个咒，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能够，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就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说这是一种方法。这是一种方法。所以说在这里呢，六祖大师他说，好，现在大家开堂的时候总静心，希望他现在大家安静下来，静下心来，然后以清净心来念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来源呢，当然是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典里边。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有一个人，就是司马道信。道信呢，就是也就是说六祖大师的师爷，对吧？师爷四祖道信，道信是僧璨，对吧？这个写这个写这个叫这个心心明的这个僧璨法师的弟子。那么道信呢，和他有两个弟子，一个是斋松道者，一个就是五祖弘忍，另外一个就是牛头法融，对吧？牛头法融。那么道信禅师呢，大师呢，他在他的一生中有几件事情，一个是斗牛头法融，一个是吉州解围。吉州就是现在这个江西的吉安这个地方，就是吉州解围。道信大师呢，在隋代的时候，就隋大业十三年，大概617年的时候，他到吉州，到吉州这个城市的时候，群盗围城，就是说群贼盗贼把这个吉州城围了。围了70天没有解围，围了70天没有解围。那么这个城里边这个泉井干涸，就是井水泉水都没有了，然后呢兵粮尽绝，守城的兵也没有粮食吃了，因为一直坚壁清野，这个盗贼围着，是吧？这个时候呢，这个四祖呢道信到这个地方，他给大家讲，他说这样，大家一起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城中的官员百姓士兵齐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 所以大众一心诵念。这个时候呢，盗贼遥远远远看到城上方有神兵守护，天兵天将守护着，然后呢他们就退去了，他就退去了。这是在就是续高僧传里边的第卷二十，续高僧传传的卷二十讲到道信大师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道信大师 他在那一年他才开始出家的，他也是很得到官方的许可，正是说早期他还不是出家的身份。他当时当然他有唐太宗四次邀请他，他都遭到他的拒绝。后来侍者说要么你要么就投，就是这次是说人不来投来，他把头伸，他说那你把头拿去吧，是吧？他也这样。所以呢他道信禅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啊。道信禅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说他当时有十八个强盗来袭击他那个地方，后来呢被他就是说降服以后，这十八个人变成十八个守护寺庙的罗汉，十八罗汉。那么另外呢在道信大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出坡是他发明的，农禅出坡是他发明的。还有一件很有意思，就是说在公元611年，就大业七年的时候，广济县大旱，大旱的时候呢，这个道信禅师祈雨，他就说率大众念楞伽经和般若经。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说般若它是通性和相的，对吧？如果说我们说相宗就是唯识的，那么有楞伽经，那么性宗呢般若，也就是太虚大师讲的双轮，就佛教的这个两个轮子两个翅膀，是吧？一个是有，一个是空，一个是性一个是相，一个是龙树一个是弥勒，对吧？一个是弥勒一个是龙树。所以说太虚大师一直赞叹六祖讲法，他说六祖讲法非常的高明，就是说他是空有不二，就是空有双融，空有双融。那么我们也看从道信禅师也可以印证一点，就是说禅宗早期也是用楞伽经的，对吧？楞伽师自己也讲到早期的一些东西，就他们，而且呢四祖大师有一个叫入道安心药方便法门，里面讲到华严，讲到引用的这个经典有华严宗的一些东西，有这个文殊般若讲这个一行三昧，讲念佛，对吧？它和念佛也有关系，对吧？也有关系。一行三昧有一种就是说念佛嘛，念一个佛就像念无量佛，对吧？讲的文殊般若这里边一行三昧，一向三昧。所以我们看般若和这些东西，它都是般若净华严还有这个唯识，这些和禅实际上是一致的。不过禅宗就是说用所有的东西来指挥学人和祖师，指挥人的当下的心性，就是说对禅宗来讲所有东西都是个方面，所有东西都指向一个东西，就是心性，都是心性的问题。那么当然他也可以用那些东西，也可以不用，他用其他的方法来开发学人的这种自性智慧。那么这个创造出的种种方法就是比如说祖师禅、文字禅、老婆禅，对吧？老婆禅，当然还有一种枯木禅，对吧？当然每个禅都有它的对治和它的方便吧。那么还有比如说这个莫照禅，对吧？还有化头禅，还有公案禅，还有机锋禅，那么等等，就是说祖师是在不断的突围，不断的创新，希望一种方法能够就是用更多的方法来度化众生。但是很可惜，创造一个马上就变形了，创造一个马上就变，反而就创造一个被大家又把它死死的卡住了，死死的卡住了，死死卡在里面，卡在里面，卡，反而成为就是宗派之剑了。你的我的我的他的，我们只传的是这个，你的传这个。我们去看宗密的那个里边，就这个禅院朱全集都序里边，他当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他当时也指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呢五家就是一家，对吧？你说我是临济宗，我是维养宗，真的有什么区别吗？那临济宗开悟了跟维养宗开悟了，难道开悟的不是一个东西吗？那禅宗开悟的东西，祖师开悟的，难道和佛这个读明心而见道见道，难道不一样吗？肯定是一样的了，对吧？所以就是说教有差异，这是权实是一个东西，开权显实，对吧？但是呢，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种种的这种方便，对吧？种种的方便其实上也是针对了不同的根基和根性而言的，不同的根基和根性而言的。所以我们这里，而且我们看在祖师历史上，这个祖师之间他也是这个宗跟那个宗他互相有交叉的，对吧？一个人出了比如说黄渤，他下面出个临济宗，出个维养宗， 还出了一个什么宗，那它实际上 有好几家。那比如说这个石头西迁，对吧，它这个参同契，那它后面出现这个云岩坛胜啊，它再往后面出现这个这个曹洞宗，对吧，出现 这些，它实际上也是有各自有它的这样一种，不过就是说稍微方法和表现形式和方便上有差异，所以后面就出现了很多关于总结这方面的东西，比如纲宗，比如五家宗旨传要，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把那东西把它总结出来。但总结出来说实在的，你仔细看呢，它会很程式化，很就是很固定，实际上也不见得对了，就是。但是由此可以看出禅宗流变的一些形式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就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对吧？那么就说，四祖道信呢，他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念楞伽和般若，然后呢，他当时就是说，因为大旱嘛，广济县大旱，他当时就是发动当地人砍柴，晒把这个柴晒干以后，然后点火燃烧，这个烟雾呢就迷到天空去。这个实际上从现在来看，有点像就是用迫使这个冷空气凝聚和下降，最后下雨了。这是他这个方面。另外他通医道，他也通医道，所以说这个祖师还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我们可以由此看见一个，就是宗和教的关系，经和教的关系，就是说祖师是他的悟境是肯定是和经典是通的。另外呢，祖师也不妨用经典来作为他的方便来传法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祖师呢，他们就是说也有一些方便，对，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就是因为四祖道信曾经用过，叫在这个集州解围的时候叫大众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对吧？这是一个经典案例，对吧？这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案例。所以说六祖大师他说总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当然这是一种修法。从另外方面来讲，就是说禅宗就是般若的一种活学妙用，禅宗就是般若的活学妙用，金刚经啊和这个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那都是这个。当然它也涉及到比如说佛性的问题，涅盘经啊，也涉及到这个楞伽经，后面楞伽经三生四智啊这些东西。但是总的来说，自性不二的自性，涅盘妙心。好，他说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然后他一开始讲的是真正讲法，六祖真正一开堂讲法，对众讲法的时候，他当一开始讲的非风动非幡动是忍者心动，然后后来讲到这个涅盘经是给印宗开示的。那么实际上他真正对众开示，作为一个法师的身份开堂讲法的第一课，做狮子吼的第一课就是般若。我们从文字来讲，但是我们说他第一课最后都是一样，都是心性的问题，这是从本质上来讲。从形式上来讲，就是第一课就讲般若，叫大家念般若。然后他后面讲，我们看这行有品下的般若品第二，对吧，总共有十品，般若品第二。他说善知识，他说，然后他讲，他说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菩提般若的这种智慧，般若就是智慧，对吧，菩提般若之智就是我们心性本具的智慧，也就是我们的佛性。他说菩提般若之智，也就是《法华经》讲的佛之知见，对吧？佛之知见，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般若智慧，对吧？般若智慧，所以你不能够说我里边在我心脏里面看到一个明点，或者我这个白菩提和红菩提从上下这样掉下去融合了，然后这个地方再有多少瓣莲花开了，这个东西就怎么样？或者在这里边观这样的，那是有违法。有法就是说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是世人本自有之，就是并不能够把它纯粹和功夫状态和内观的这种，比如说麦和轮，因为麦和轮这个东西典型的印度教的麦和轮的这种学问和内证的应该是最高的印度教，所以这个三麦七轮着火空达里尼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完全是印度教的这样一套一套的东西。如果你现在很可惜，因为印度教呢我们没有人去研究，而且印度有好多东西呢并没有翻译成汉语，实际上它有种种原因也是不允许翻译，这类东西比较敏感，是不允许它传播和翻译的。但是它印度教东西很多，英文里边有好多，英文里边有好多，它里边的修法呀，它的境界呀，它的东西很多，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包括瑜伽这个词，对吧，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印度教的东西，它一直保持到现代，印度教从很早一直保持到它非常完整有体系，而且它也有很多的感应和神通。所以说一个了解印度教的人，他可能看到其他的地方提到这些东西，他觉得不正宗了，不如他那个完备嘛。 他还修行有好多奥妙，比如说这个三脉七轮对应的这个东西啊，对应他那个精神体是金色光明体，从上往下怎么下来，从下往上怎么上来，然后这个每个这个轮子里边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这个磁盘，就是我们以前放那个光碟磁盘高速旋转，里边还有声音还有颜色，他这个人的这个精神体会从这个地方往上往下移，死的时候会怎么样，然后包括腿上也有轮，他腿上他会一个人他画一个动物啊，比如说蛇呀什么东西，他都是代表了一界一界一界，当然他也和宇宙连在一起，和整个宇宙连在一起，他还有轮在人身下面，还有七个轮，头顶还有七个轮，然后这样去上下去移动去合，所以他的东西更加完备也更加复杂，可能也更加有效，如果说印度教从他那方面去讲，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在我在美国是碰到这个，在西方这种文化里面，他这个都是混在一起的，他也叫成佛也叫开悟，比如说这个 enlightenment 开悟这个词，他已经把什么印度教基督教佛教就全部混在一起了，所以实际上这个词已经，或者 realization 叫 self realization， 有的甚至把那个和那个自我实现心理学那个马斯洛那个自我实现 self actualization self realization 就是实现人性，实现人性的完满，实现神性叫 God realization， 就是实现人的佛性或者实现人的神性，这个 realization 和这个 enlightenment 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通用的词了，就是反正就是每一个宗教的圣人或者达到神圣境界的人，那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很多宗教的一些本质和体系性的东西，后来实际上都已经碎片化了，到这个流行文化中都已经碎片化了。特别有的人在跨文化的境遇里边语境中，很喜欢就把它融通去讲，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把它的本质就缩水了嘛，好多就已经变化了。反过来讲呢，比如说好多美国人或者欧洲的德国人，他们呢就说他写了，或者就像那个当下的力量这个作者，他也很有名的当下的力量这个作者，那他这些人，他们有的是媒体把他叫，他们会讲，他们也会讲，实际上他的人物境上是个属于印度教的，那么他呢他也用这个佛教的名词术语，把自己的体验和一些体会完全用佛教的术语来描述出来，然后反过来再回流到比如说中国，通过国际，通过翻译，通过国际，通过组织机构，通过研讨会这种形式进来后，大家觉得哦，原来这就是这样，非常现代，非常新鲜哦，原来我们这种人家早已经有了，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有很多有本质的不一样，确实有本质的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佛教我们首先回到一个基本常识三法印，就是说你说你想长寿，你想永远健康，不可能的，这生老病死无常嘛，这是你有形有相的肯定有磨灭嘛，那这点我觉得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对吧，面对这个现实，但是正是因为无常我才可以放弃啊，才可以超越它，我们的心念是无常的，烦恼是无常的，烦恼是无体的，那烦恼它自然会走呀，它会自生自灭啊，对吧，当你有这点，你的执着就会减轻，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然后再去想心性，因为很多人一下子把心性会理解为一个永恒的不变的自足的，一下得到就好像我一要开悟我就神通具足，然后所以烦恼一下就没有了，然后我什么都知道了，前知一千年后知一万年的，这什么都知道了，好，把这个东西变得非常有戏剧性，非常性，然后等着别人印证，等着自己怎么样或者怎么样等等这样，好，一下公案全部看懂了等等这些，那实际上这个呢我觉得实际上是一种妄想，它实际上就是说贱卖，就是说拿佛法做人情，就是拿这种佛法这种概念啊，这些境界啊，这些东西啊，去把它变成一种技术，变成一种东西，然后想把它推广，引起人无限的遐想和贪心，因为人都很自恋啊，我开悟我就成为一个宗师了，对吧，然后我开悟我就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了，人们希望这样去解决问题，但是佛法我觉得菩萨道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般若经里面讲的菩萨道，它是智和行，就是因和果的统一，当然另外一个最简洁最省心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净土宗或者像华严宗这样一种，就是说你真正的或者像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些，实际上你真正的自他不二，真正的自他不二，因就是果，即因即果，因彻果海，果彻因缘，叫因该果海，果彻因缘，自他不二，这样一种，那这样一种修行我觉得是应该说最上乘的一种修行方法吧。好， 我们继续看，他说总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念这句实际上就是总持这一句的智慧嘛，对吧？ 总持这句智慧也是基因基果的了，对吧？也是基因基果的了。好，他说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每个人都有般若智慧，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心迷，迷于什么呢？迷于财色名食睡，迷于八风，对吧？世间八风，什么叫八风不动了？力衰毁誉，毁誉称疾苦乐，对吧？力衰毁誉称疾苦乐，八风的迷于贪嗔痴慢疑，对吧？迷于财色名食睡，迷于我执和法执，就是世人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加大善知识。所以说你说世人没有善和恶，只是迷的，只是迷和悟的问题，不能够、严格来不能说善恶以这个去判断，因为善恶恶也是迷嘛，对吧？善如果执着于善、那迷得更厉害，那时间长也变成了恶了，对吧？所以说也就是说当你和、恶龙搏斗的时候，你当你和魔鬼搏斗的时候，哪一天不小心你也变成魔鬼，因为你比魔鬼更凶嘛，对吧？好，就说虚假需要借助于大善知识，是示导见性，就是说开示你，引导你见性，见你的自性智慧。当知愚人迷人，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他说 愚痴的人和智慧的人呢，佛性本无差别。所以说下下人有上上之智，上上人有没意志，对吧？上上人就再聪明的也有他糊涂的时候，犯糊的时候，下下人有上上智。前面不是六祖讲的说你不可欲学无上菩提的，不可什么轻视心学，对吧？不可轻慢心学，对吧？不可轻慢心学，不要就是说以貌取人嘛，对吧？所以呢他说迷愚人之人佛性本无差别，严格来讲就是说佛界如魔界如，二界二如为一如。我们说迷人愚人实际上是从因上去讲的，从人去看的，那么从果上去看就是说佛界和魔界两个都是真如体性，对吧？那魔也有佛性嘛，对吧？魔也有佛性。那你说那唐僧吃唐僧肉， 那些妖精的妖精也有佛性啊，那妖精他为什么吃唐僧肉？他就是想要他当然他不懂佛性那个真那个不生不灭，但他还是觉得这东西好了，对吧？他想提高自己啊，对吧？他提高自己，当然他提高自己是提高自己的无名执着，他希望自己健康长寿，甚至能有更大的法力，对吧？但是他追求某种好的东西，对吧？他不满向他追求好的东西。所以说那些被孙悟空打死的妖精其实很多呢，他是善根很强的，因为有的是有后台有背，有的都是文殊菩萨观音菩萨谁的这个坐骑，对吧？都是有的是有来头的，对，有的是一种化现，它是一种视线。那有的呢，那对你如果真的他有缘，他被孙悟空打死以后实际上是被他渡了，对吧？他如果真的知道那个佛性的问题，他不执着他那个生死的话，他实际上就被渡了。好，我们看他说只缘迷悟不同，对，迷悟就是因缘，时节因缘，禅宗们经常讲时节因缘，对吧？世界因缘就是我们说一机忘所知，这就是他的因缘，这就是他的因缘。他说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未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他说现在呢我开始开坛给大家讲这个智慧之法，对吧？所以说我们说禅宗是什么法呢？你说禅法是心性之法，是万法为实，哎，但是还是佛性涅槃。他讲我现在给大家开示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就是说大智慧到彼岸之法，大智慧到彼岸之法。摩诃，因为他本来就谈《金刚经》开悟的嘛，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对吧？然后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他说：“我今未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所以我觉得般若是非常重要的，般若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共法佛教的核心，对吧？佛教的核心，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还是把这个。”般若经继续深入的去，大家有机会去反复的去读诵受持，我们可以去多交流。他说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他说我现在就是讲摩诃般若波罗蜜，使大家开发智慧，对吧？至心谛听，吾为汝说。 请大家仔细听，他说我现在给大家开讲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法。他说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摩诃是大，对吧？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大智慧到彼岸。他说但是这个东东呢，这个东西此需心行，说我们要在内心去行持啊。他说我们不能光在口上念，他说愚人不知道，光在嘴上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他前面让大家念了，对吧？他如果你光这样念，你在心里面不行，那就不行。所以他后面讲是中乘大乘，他说大乘人就是说依法修行，对吧？闻法而修行。那么中乘小乘就是整天口念心不诵，对吧？那是心口念心不行。他说此需心行，不在口念，就不是说你念一遍念两遍，然后你画个圈登个点，画个圈登个点，哎，我念了多少，我已经念了十万遍了，对吧？我已经把这个某个咒念了多少遍了，我已经做了多少什么有违法了，对吧？他期待着这个是一下由量变到质变，自己一下能飞起来，对吧？那实际上是有违法有相法，而且有求法有执着法。他说不在口念，此需心行，不在口念，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必须，就是说要就是我们要开发自心的智慧来指导自心的行持，而且开发自心内在的智慧，而不是说嘴里念着，而我们的心不去反观，不去改善，不去开发我们的自心。他说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对吧？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有的人念了一万遍总觉得还不灵，怎么还不灵验呢？有的人言下顿悟了，他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漏如电。因为什么口念心不行，实际上也是个有为有相法了，对吧？他说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则心口相应，三密相应。我们说三密相应，我认为就是说比如说身口意三密相应，言下顿悟就是三密相应，就是我们相应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本尊就是我们的自心自性佛。当然我们自心自性佛也通于阿弥陀佛，也通于法界佛，也通于释迦牟尼佛，也通于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自心自性佛和那个佛肯定是一个佛，一个通的，就内聚的这种智慧功德之见和他们是一样的，是通的，对吧？是通的。所以说我们的本尊就是我们的自性。如果你说我的本尊是毗卢遮那佛，我的本尊就是阿弥陀佛，可以，但是你要真信的话，那就是你真能相应的话，那就是这样。你就是那你是更保险，对吧？更稳当的一种本尊。所以说我记得我碰到一个前辈老师，他说真正的密就是心性，无上密就是心性之密。好，他说此句，他说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就是我们的心行和心中的行持和我们内心的智慧相应，念念相应，这就是心境不二这样，这就是我们的这种相应，对吧？他说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他说离开我们的自心本性，实际上没有其他的佛，没有其他的佛，就是没有外在的佛，没有外在的佛，没有外在，就是你说我就相信净土啊，我就相信净土啊。那净土那多少亿佛土，十万亿佛土之外，那净土是多么的殊胜。实际上呢，你说哎，无别佛，你如果执着于字面，你说离性无别佛，那不行，那离性那这不是违背了？这不是禅宗和净土就不一样了吗？那就是说，那净土在那十万般，难道就否定了这个难道这个说法就否定了？这个阿弥陀佛，错。我们去看净土十要，我们去看净土十要里边这东西，他说其实上我们这个本性阿弥陀佛也在我们的本性之中，你不要被这个十万亿佛土这样一个相和那个相去迷惑了，那相不是还在你心里面吗？它也是我们的妙明真心中所显现的东西，显现的相，也是我们的般若真性中显现的相。就说你以为，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净土十要，就是有一个妙业禅师讲这个宝王三昧还是什么，他讲的这个，他说他斥排斥或者说斥责圆影心， 原因缘的因，原影子的影，原影心。所以原影心就是第六意识。我们认为心就是在我们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就在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地方，就以我们的肉身为核心为坐标来衡量一切。这个心就在我们这里边啊，对吧？这边有个明点，或者明点上还有个微细心风，跟更细的一个像马尾巴一样细的一个东西。那个是见到那个就见到法身，然后怎么样这东西，死的时候就变成那个，然后再变什么地归地，火地水火风互相互融，然后回归本位，怎么样这样东西啊？那这个当然不是这样，就是他这里讲的就是肯定不是这样，就是说他说就是说你如果说离性无别佛，就是说。当然这个道理我们在《彻悟禅师语录》里边讲的非常清，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我在佛心中，佛在我心中，就是说以佛心中之我念我心中之佛，自他不二，就是往生和未往生是不二的，就是生和不生是不二的，现在和未来是不二的，这是自性智慧，这是常寂光，光光相照，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执着于文字说本性是佛，离性无别法。那么请问性在什么地方呢？你说性，如果你说就在我这儿，我现在想到的有它就有，没它就没有，那实际上你是妄心，实心妄想。就你把那个很遥远的，你把这样一个遥远的相和遥远的距离把你吓懵了。其实在心性中就是一念顿现的，一念顿现。就像一个镜子里边重重显示出千山万水，那也不是一念顿现的吗？你说它在哪儿了？我在哪儿呢？好，所以他显示这个心性是这个东西，显示这是我们的本性。他说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好，继续，合名摩合，摩合是大。我们讲这个心呢，心的这个自性真心的体相用，对吧？大就是它的相大，对吧？就是体大相大用大，对吧？大方广，对吧？大就代表体大，方代表它的这个相大，广代表它的用大，大方广，大方广佛华严经。好，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那心量广大犹如虚空，那你难道不包含西方净土吗？对吧？你就把你现在这个生灭心、生灭身看作是你的根本吗？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头无尾。我们知道犹如虚空，但不是虚空啊。如果你说我对着无云晴空，我盯啊盯啊盯着一个明点，然后最后把它收摄成一个明点，然后收到我的心脏里边，把宇宙收到心里边，把心放到宇宙里，把或者从这个心里一个明点上飞出去，把它散开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有违法的造作啊。禅宗祖师说又不是鬼变什么，他说不变异出去，但另外一种说不变异出去，他说变异就是不变异处去，他说去也不变异，对吧？所以禅宗祖师他讲说，他说你又不是鬼，你变个什么，对吧？跑来跑去干什么？他说我去了，他说你不要去，他说去了也不变异，去了也不变异。好，他说也没有，我们看就是说没有变叛，没有方圆大小，也没有青黄赤白，没有上下长短，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这是一个比喻，用虚空来比喻我们的心量，我们的清净心值心量啊，无有。我们看明显说没有变叛，没有方圆大小，没有青黄赤白，所以你就不能说它有多大有多小，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颜色，对吧？白的红的，对，也没有上下长短，当然更没有什么这种是非啊嗔喜啊善恶，没有头尾啊，没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重重无量的诸佛的一正的刹土净土，西方净土华藏世界，重重无量的佛国净土，当然也包含了众生的种种的净土，对，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世人的本性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说自性真空，这个通过这个来比喻我们的清净心，对吧？比喻我们的清净心广大清净无边无分别，涵容一切，涵容一切。所以说非大 非小非此非彼，非上非下，非善非恶，没有青黄赤白，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无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但是他说善知识，莫闻无说空，便即着空。就是你不要听我说空，你马上 就执着一个空，就是你心里有一个空相，对吧？哇，我突然觉得很轻松啊。那你觉得很空相的，你脑子就制造了一个空，然后每次打坐你说我要守住这个空，我要观空，然后把自己想的脑子疼啊，头疼啊，或者觉得能量不够啊，这些，那实际上它又是另外一回事，它是本具的，对吧？它是本具的，不是造作的。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即空。他说不要执着，如果你坐着守着这个东西，那就叫无即，是吧？无即，那实际上是一种贪嗔痴的一种状态，对吧？就是无记状态，它不是一种智慧状态，本性状态。他说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记空。你说我今天坐这几个小时没想个什么东西，心里非常清净很舒服，或者你就在观一个空相，对吧？那这实际上就是无记空。所以说不要空心静坐，要思想，就所以说他说法不能够停滞，法就是法不能够死的压着，或者造这个东西控制在这里，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自然的，幻起幻灭，幻起幻灭，知幻即离，不做方便，亦无见次。我们要么差不多了吧？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好吧？我们的
你记一下
啊。好，你给我个笔啊。我们今天就讲这儿吧，然后我们到礼拜四是吧？
星期四要么你讲，我在开会，我要学习。
你还是这么晚回来吗？
我比这还要晚，我要6点半开始学习，不知道学的什么时候。
晚上6点半才开始啊？
对，但是我可以，我在那里可以上网。
今天是几号？我看。
你
说
学习怎么听讲？
哎，那个学习不就是坐那里呗？
就是你坐那里，你别人再讲快一点。
我戴耳机啊。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今天就停着，我们看看礼拜四或者。
第一次吧，你讲没关系啊，就是我。
或者礼拜三讲呢？明天你在吗？
明天晚上有个饭局，
是吧？啊，那行，那我们再看吧。反正礼拜四的话，我们也可以继续讲吧，好吧？
今天约了那个慧慧的那个电脑老师。
好，我们今天就这样啊，各位，再见，大家早点休息，9点多了。